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这里是脑人言，我是主持人鸽子。那在神经科学的领域呢，神经退行性疾病始终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它的治病机制、诊断手段、治疗方法，每一个都在挑战着我们去利用各种技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析它们。本期脑科学连线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姚晶晶博士，他将与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并交流他本人的一些科研感悟。那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姚博士。姚晶晶老师现在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生理与药理学系研究助理，他本科呢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2015到2020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内质网钙释放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心律失常相关疾病中的作用。姚老师您好，非常荣幸今天您能够参与我们的连线。
哎，您好，我也非常感谢脑人言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研究经历和新的体会。
那可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经历吗？就是这个在科研的各个阶段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个人的科研来说应该是从本科阶段开始的，因为本科阶段就立志考研究生，今后继续深入，所以在本科的第二年开始就进入实验室进行前期的一些实验学习，后面也有机会参加到学校组织的一个挑战杯的活动，所以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进行科研，后面逐渐培养对科研的兴趣吧，然后随后就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在导师梅艳老师指导下从事神经离子通道调节与神经活性相关的研究。在研究生阶段就逐渐开始对那个神经元兴奋性和神经相关疾病的那个研究方向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然后呢就是博士学位拿到以后，正好卡尔加里大学吴彦臻教授实验室，他是一个内质网钙调控方面的专家。我个人觉得可能内质网钙在神经元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有人涉及到，然后想借这个机会呢也拓宽一下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一些学习新的研究技术，所以就加入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这边吴彦臻教授实验室的进行博士后研究。那加入现在将近第八年的时间，所以也取得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研究成果，像后续再继续在这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拓展。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目前的研究吗？比如说有什么一些比较新的科研成果或者是新的发现呢？
我们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内质网钙这个角度来研究内质网钙的强弱对神经元兴奋性的影响，然后从神经元兴奋性的角度来研究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在内的一些与神经元兴奋性相关的疾病。那目前呢我们发现就是说通过控制神经元内质网钙释放的强或弱，把它减弱的话，我们可以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模型小组上面实现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期的预防以及后期的一个治疗效果，达到比较理想的一个治疗效果。那如果我们将神经元上内质网钙释放加强的话，可以在没有我们所比较熟悉的 Aβ 相关突变的情况下引起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下降，就是说我们可以模拟出阿尔茨海默相关疾病的一个特征，那证明这个神经元钙释放可能在整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疾病的进程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这一点呢是区别于以往以 Aβ 为主的一个主流的研究理论。那目前呢我们还也是这样继续在深入的研究这部分后面的机制，同时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关的药物对阿尔茨海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治疗作用，然后我们想推进一个后期的向临床的一个转化吧。
那这个刚才您也提到内质网钙释放，就这个角度去研究它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就刚刚提到的 AD 之间的关系，它其实这一类的研究还不是很多。那您最开始怎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的呢？
因为我在加入吴彦臻教授实验室之前呢，吴彦臻教授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主要偏向于在心脏的心肌细胞的那个兴奋性调控上。 那么前期的实验发现呢，从在心肌细胞中通过调节内质网该释放，可以影响心肌兴奋性的改变，从而参与到那个心律失常的一些疾病中。那么我们想借助这个 idea 啊，然后因为内质网该释放相关的离子通道就是软硬件受体，除了在心肌细胞中有表达以外呢，在神经元中也有一个大量的表达。所以想我们想把这个 idea 呢借鉴到神经元方面的工作中。是不是能够通过控制内质网该释放的强弱来实现对神经元兴奋性的一个调节？以这个为出发点，然后我们想研究一些神经元相关的疾病。那阿兹海默症呢，是我们着手的第一个疾病啊。同时，我们也对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一些疼痛、痛觉超敏，还有一个抑郁症和一个双向情感障碍 （bipolar disease）。都有一些相关的比较有意思的新的 data，那后续的工作呢还在继续 follow。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内质网该释放这样的一个研究角度，它的前景怎么样呢？
内质网该释放目前来说呢，对于神经元中内质网该释放研究的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毕竟神经元它研究内质网该的。工具不是非常的丰富，主要前期呢，由于工具和技术的限制，所以这个领域一直很少有涉及。那对于内质网该释放主要的工作，前期大量的工作还是集中在心脏细胞上。那么通常这就是我们常说到的钙诱导的钙释放，因为心脏它的肌肉的收缩需要大量的钙，那么当动作电位传导到心脏心肌细胞上的时候呢，膜上的钙离子通道开放，一部分的膜外的钙，包内包外的钙流入到细胞内，那么激活了软硬件受体，使得内质网中大量的钙释放，来促进肌肉的收缩。但是神经元上，通常人家认为，学术界前期的工作认为呢，内质网因为内质网钙通道它同样也在神经元上表达。所以以往大家认为，就是说神经元的内质网该释放和心肌上可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内诱钙诱导的钙释放，可能是一个雪崩形式的钙释放。但是目前我们最新的研究前期的工作发现，就是说好像同样的通道在神经元上发挥的作用，在心肌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可能是，至少这份工作来说，跟领域内一致。长期认为的观点是相背道而驰的，那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现象，但是也因为跟以前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作来验证，要设计一些比较严谨的新的工具来验证我们这个新的 idea。如果成功的话，那可能对我们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神经元中内质网钙的调控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说，在实验室有在研发一些药物，就是通过调控这个内质网钙释放来作为一个治疗 AD 的新的靶点。那这方面可以这个深入谈谈吗？比如说它是怎么样实现这种调控作用的，然后效果怎么样，在人体上有没有一些数据？
我们这个药物呢是我们称为阿尔卡维地诺。那这个卡维地诺这个药呢，已经是临床已经在用的，就是治疗一个心肌收缩相关的一个疾病。但是在神经方面的运用呢，以前没有人做过。那我们将这个药，它是一个消旋体，它包括 R 和 S 两个构型，其中 S 构型呢对那个贝塔肾上腺素受体呢，它有一个比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达到一定浓度下呢，它会引起心率的一个降低。所以我们将那个不含有贝塔肾上腺素受体阻断作用的 R 构型单独把它分离出来，然后用这种 R 构型呢去治疗。我们发现它可以使得内质网通道开放的时间缩短，那么借由缩短那个开放时间的减少，内质网钙的释放，我们发现。从我们目前观察到现象，它可以引起神经元上相关离子通道的一个表达量的下降，所以使得神经元的兴奋性呢被钳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所以抑制了神经元的一个过度兴奋，从而实现对神经元兴奋性的下调。那么这种下调作用呢，因为我前期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实验内容和其他组的研究报道，就是说在 AD 相关疾病中呢。 神经元的兴奋性是被视为上调的。那当
嗯。
我们将这个神经元兴奋性钳制住以后，从而可以实现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在早期我们发现，在疾病出现症状出现前，我们给药，我们发现可以在小鼠上，推迟疾病的产生现象产生。然后，当我们在疾病已经症状已经出现了，在大概1年到1年半的小鼠上给药的话，发现能够使小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恢复到与同年龄的野生性小鼠一样的水平。所以，我们目前在小鼠上可以看到，给这个药物能够实现在前期实现预防，在后期实现一个治疗的效果。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人的一些数据，因为我们还要，因为毕竟是个新的构型，所以要做一些前期的临床性的、安全性的一些相关实验，然后才能推进后续的载体的人的一些临床实验。
了解了。所以目前针对于小鼠的数据来看，它的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因为小鼠这部分数据目前来说，我们得到的是比较乐观的，因为通常从我阅读的文献上来看的话，大部分治疗 AD 的药物都是在 AD 的疾病症状前就开始给药，所以说很难说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治疗效果，更严谨的说应该是一种预防的手段。那我们呢，除了这种常用的预防手段呢，我们发现在症状已经出现以后再给我们药，也能够较好的使得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得到一个恢复。所以说从小鼠上我们除了预防以外，也看到了一定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我们有信心，也非常想继续推进这个药物后续的研究。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构建基因突变模型，因为我们的药物的作用是使内质激素的钙释放减少。那我们通过构建基因突变模型，使得内质激素的钙释放增加，也模拟出了类似于 AD 的相关症状。那的确证明这个靶点发挥的作用在 AD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呢，的确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一个推动角色。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靶点，然后这个靶点应该来说也比较有潜力，区别于以往人家目前来说主要 focus 的那个 A beta 或者 tau。
那说到这儿，就是因为我在研究生时候也是研究 AD 的，然后而且我关注的是另一种离子通道，是那个钾离子通道，用果蝇做的。
OK。
然后对，然后就是确实是只要做 AD 的人，大家基本都会说到就是 A 贝塔套蛋白呀、啊，还有 APP 这种前体蛋白。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从您的这个目前的研究领域来看，您觉得这种神经元兴奋性，包括离子通道，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内质网钙释放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像 A 贝塔这种致病机制之间，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套或者 A beta 相关的一个级联假说，目前来说，在 AD 的相关领域中还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假说。那我们不能说这种假说完全不正确，因为毕竟你可以在 AD 或者套相关突变的小鼠中观察到学习记忆能力的一个丧失，或者说你在正常小鼠中给予外源的 A beta 或者引诱发套的磷酸化，也的确能看到学习记忆能力下降。说明这两个蛋白的一个作用，在 AD 的至少对神经元的一个正常功能的发挥，的确有它的一个作用在里面。那它到底是前期的因还是后期的果？我个人觉得一直很难区分。那毕竟，我们在参加一些学术会的时候，也有研究报道，就是说他们取了正常去世的老年人的脑组织样本，发现这些。然后，这些病人他并没有出现一个学习记忆能力下降，但是他们的脑中同样观察到了 tau 或者 A beta 的沉淀，那说明这些独立蛋白增加并不一定会引起一个学习记忆能力的下降，但同时它出现到一定的范围内，它肯定也会引起神经元正常功能的发挥受到影响，所以说。可能他们是一个后续的或者一个伴生的现象。我个人认为，那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就是说神经元兴奋性的改变的确会引起神经元正常功能的发挥。包括您可能前期研究的钾离子通道，也是因为钾离子通道在神经元上，包括神经元进行某电位的状态，或者说后续动作电位负极化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神经元兴奋性的调节。
对
也
对
存
对。
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神经元的兴奋性的改变，或者说神经元兴奋抑制平衡的失调，对于神经元相关的功能发挥都会起着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能不能从这个神经元兴奋性的新的角度来研究相关疾病，而跳出 tau 或者 A-beta 这个框架？可能为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个疾病的发生的机理，从而后续从更好的角度来治疗这个疾病，可能更有一个重要的借鉴作用和一个更全面的理解，一个必要性吧，我觉得。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疾病目前不管是从致病机制还是它的治疗手段上面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明确的一个定论，所以说可能还是需要更大量的工作才能够去阐明这个机制。
对，因为包括目前来说，虽然国内的有些也有新药物，这边的话，Biogen 的一些针对贝塔的抗体，虽然FDA 条件性的通过了，但是在领域内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所以说，A 贝塔的确发挥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领域。我不知道您可能前期。既然您研究过 AD，你也知道，所以我们前期大部分的工作的基础来源都是以 A、beta 或者 tau 相关的突变小鼠作为
对，
研究对象
是这
来
样的。
获得相关的数据。但是毕竟，含有 A、beta 突变的阿兹海默症病人只占整体临床中不到3%，97%以上的 AD 病人他并不含有 tau 相关突变或者 A、beta 相关突变。所以说我们的散发性的 AD 病人上，他到底这个疾病的怎么产生的，仍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而不能光局限于 A-beta 这一个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嘛。
那您自己的研究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就是更多的深入的研究。
我们想目前来说呢，就是想我们目前在疾病状态下看到了内质状钙释放。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想进一步研究，就是说在生理状况下，内质状钙到底是在学习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一个作用？这一点我们想继续深入的研究。为此呢，我们也构建了一些新的实验工具，就是说我们参考人家已经前期的一些工作，构建了一些内质状钙的指示基蛋白，然后构建了相关的像素模型，像。单纯的研究内质状钙释放在神经元中的一个作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除了 A 贝塔或 AD 这个疾病以外，我们也在研究，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和重症抑郁症这些与神经元兴奋性相关的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是不是也能通过调节内质状的钙释放，使它增强或者减弱，来实现对个别病。一些治疗或者预防作用，
感觉
这是
这个
目
是，
前想，对，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我们理解这些疾病有一些帮助吧。
好，那这个我们这个聊专业的科研问题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想请您分享一下关于科研的感悟和经验啊，就对于您自己的经历来说，您对于科研的感悟，还有在其中的成长，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呢？
我觉得都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然后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受这个影响，然后因为再加上自己的确对生物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就从事生物科学这个专业，然后也在本科阶段呢就进入实验室进行一些实验的培训。那对我影响，或者说对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就是说，无论做什么研究，前期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准备养成良好习惯，就是说，把前期的工作准备好。每次做实验的时候呢，就是前期准备的试剂也好，所有的准备的实验台的准备啊，都要一个有条理。可能我个人感觉比较有点，有时候有点强迫症。比如说，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自己 都要清楚，然后也做到前期都准备好，确定没问题了以后，做实验就感觉就比较顺心吧。后面慢慢做起来就，就即便有什么失误或者误差的话，也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不会后面看着空白的实验结果一头雾水，不知道去哪从哪里去改进。
对，这是很好
后，
的实验习
对，
惯。
对，然后现在来说，虽然目前来说，作为研究，做博士后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也不能说特别成功，因为前面的几位嘉宾都非常有，好的工作发表，也非常，高屋建瓴的给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我作为一个怎么说，可能不是特别成功的，但是还在科研领域继续奋斗着的一个工作者，想做。作为一个一科研领域的一般人，想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吧。对，科研中并不是所有的每次实验都能得到好的结果，并不是所有好的结果都能发到好的杂志上。所以，大部分的状态常态还是一个不停的在失败中摸爬滚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无论是对今后对科研有兴趣的小朋友来说也好，可能不要光看到科研光鲜的一面，也要知道，就科研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停的失败和经验的积累，要耐得住自己的性子吧，我觉得。
那您
因为
在这
我，
个，没事
你
没
说，
事，
你说。
我是想说，就是您刚才提到，很多时候会有这种失败啊，或者是实验结果可能和您预想的不一样，然后这种时候您是怎么去调节自己的这种心态的？
前期一开始也迷茫过，觉得因为我最的印象最深的是我研究生的时候做的第一个实验就是跑 PCR，然后目的条件怎么样都出不来，哦，后面跟我们同学开玩笑，PCR 就是 pray, cry and repeat，每次做实验之前先祈祷一下有个条带，然后没条带就开始 cry，然后再收拾心情再 repeat，对。这是我们的 PCR，后面就发现，就是说要明确，首先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要做好实验记录，就从记录中去发现每次不断的优化条件，问题出在哪里要明确。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我这一周或者我这一天完成哪些目标，我完成了。这件事情我做了，就是这个实验我能比较顺利的做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先不要太在意的去它结果到底能不能拿到我要的结果，只要能完成这个实验，就首先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最大的目标已经完成了，能拿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是当然是最好的。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我就再总结一下有什么地方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说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我们不是赚钱的目标，是一个设定一个亿的小目标。我们就是做实验的一个小目标，能顺利的完成一个实验，就是一个目标的完成。至于结果来说，你不用太 care，慢慢的去改进。所以说要耐得住这个长时间的过程。然后，因为我本科研究生阶段的实验室主要是做膜片前电生理嘛，这个实验就是说要就一直坐在显微镜前去。用玻璃电极，然后我们同学话就扎小细胞，不停的去找小细胞，并不是每一次去 patch 都能成功，但是要耐得住性子，能耐得住性子，你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显微，坐在显微镜前去做这个实验。如果你觉得非常 frustrated，我觉得你干脆那天就stop 你的实验，就让你自己心态好好调节一下，等你的心态稳定了再回去做，不要在一种非常急躁的、不稳定的情绪下去重复的实验，那肯定效率也不高，然后拿到的结果也并不是你想要的，只会让你自己更 frustrated。
没错。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相通的吧，后面来说还是要耐得住性子，我觉得。
对，我觉得您分享这些经验，可能对于很多我们现在还在上学呀，然后这些同学们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是才刚刚进入实验室不久，或者是还在读研究生啊这种状态，他们可能就会面临到这种做 PCR 失败，或者是一些实验上看不到漂亮的数据等等。我觉得这都太正常的事情了。但可能做科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你长线有一种比较沉淀的状态，可能才
对，
有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对，然后特别是你也提到，可能有些听众他们目前还是研究生阶段，那我个人对研究生阶段一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提一点的，就是说，你前期得到的一些实验数据，你可能观察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定要。在你跟导师交流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的现象是可重复的。然后，你比较有把握了，然后跟你的导师去交流，然后再去做后续的一个工作。如果你前期得到了一个非常兴奋的现象，后期，但是你不能重复，然而你跟前期导师已经有交流了，往你前期 positive 的结果上去继续深入，但是你后期发现重复不出来。那可能对你会是一个研究工作的投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浪费。那更甚者，就是说，为了维持你前期已经得到的 positive 的结果，而去编造一些，或者说 bias 的去得到一些处理你的 pick and cherries，达到你呈现你想要的结果。那对，首先一个除了科研诚信问题以外，也是你对你自己时间的一个。是否是浪费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拿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果，也要自己先能重复出来，然后再去跟人家交流，去讨论，看看是不是能想方设法去证明我的结果是 solid 的、可靠的。
对，所以严谨其实还是做科研里面非常必要的一种素质。
对，需要严谨。然后，因为可能有些听众也是研究生阶段嘛。所以说，我们发现就是有些文章所谓的文章的内容的造假什么的，其实90%我个人觉得都是在投稿以后 review 要求补实验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为了 fit 你前面的一些理论而出现的一些可能的人为的去 manipulate 你的 data。所以说，如果你前面的那个工作不严谨的话，后期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说，前面打基础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一定要严谨。
那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整个您这个科研的这条路上，就是科研至今吧，有没有一个对您影响比较深刻的人，或者是发生了一个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我觉得可能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我博士生的导师吧，复旦大学明艳安老师。因为我们当时复旦大学，包括我有很多本科的同学也考上了研究生，不同的实验室有不同的培养学生的风格。像我们梅老师实验室的话，他就是给每个学生一个课题，然后他需要每个学生自己去和导师沟通，然后设定课题的研究方向，同时呢，每个学生。他要掌握这个整个课题中所有不同实验的具体的操作，并不是说一个实验室里面一个学生负责膜片检，一个学生负责分子生物学相关的 Western blot、PCR，另一个学生负责采样什么的。我知道有些实验室可能像流水线一样，一个学生只负责一部分的工作，那对于整个实验室来说，这样效率会非常高，因为每个人都做他自己熟悉的工作，上手也快，出手去也快。但是对个人学生的培养来说，你学到了什么？你可能只学到了某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技术，但是对于一个作为你今后想继续从事科研来说，你作为一个 scientist，你得到的 training 是片面的，只关注于一个领域，并没有整个科研的 idea 的形成、实验数据的获取、实验数据的分析、是文章的写作，以及后续深入研究的领域方向的设定。作为一个scientist，你应该受到全方面的教育，这也是我从我们导师身上得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提示，就是说，一个研究生他应该 掌握，如果你今后想从事科研这个行业领域的话，你应该掌握整个科研的流程，而不是说仅仅的去学一门技术。如果你只是想学一门技术的话，那可能你还是比不过一些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同学，他就专门做这项事业，你做的并不一定有他们好。所以我非常感谢导师在我博士阶段的训练过程中，给我比较系统的、全面的，从科研题目的设计到后期结果发表，整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
对，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老师带给你的不仅是一种做实验的技术，更多的是一种思维，就是一种以科研的这种思维去，完成自己全部课题。这也就授之以鱼。
对，授之以鱼。然后学生在学的时候也要有目的性的，也要明确我今后想干什么。是，我不知道现在，最近因为我人在加拿大，但是也会看一些国内的一些流媒体或者社交媒体。我发现最近国内好像对考研这个热度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同学去考研究生。的确，
是这样
目
的，
前
每
来。
年都是创下历史新高。
对，的确来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可能要找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有个更高的学历，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但是，你要明确你读研到底是为了单纯的找工作，还是你真的对科研有兴趣？我希望更多的同学是真的对科研有兴趣，来去从事这份工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这部分兴趣，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可能所得经受的折磨要远远大于我得到的快乐。如果没有真的对科研有兴趣的话，我可能坚持不下来。
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那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的问题，就是请嘉宾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本书，或者是一个好的电影，或者是一个好的科研习惯等等，随便什么都可以。
好的书、好的电影的话，可能因为看文献啊什么的，都没有太多时间去注意。我就好的科研习惯嘛，就是说，这一点是我本科进入本科生命科学学院，我们院长给我们讲的第一堂课，就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科研笔记一定要做好，要有非常详细的科研笔记。然后他当时讲的就是说，实验记录本可以分两面，一面详细记录你实验的条件，另一面就写你当天的实验的感悟，或者说你觉得问题发生的地方。做好一份实验记录，就是一份非常漂亮的报告。不光是导师了解你的一个角度，也为你后续清理实验室、理解、梳理你的实验思路、发现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吧。那现在当今，有很多实验室可能出现一些数据误用啊，或者数据造假。如果你有一份非常详实的实验记录，即便有任何人质疑你的研究结果，你也可以正大光明或者光明磊落的给大家看你的实验结果是怎么出来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科研建议，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记好自己的这个科研笔记。那好啊，我们今天这个采访到这里呢，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科研经历，谢谢姚老师。
可惜也谈不上什么科研经历。
好，那就祝您这个在科研道路上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然后希望他一切顺利。
也祝各位听众朋友或者各位朋友能在疫情阶段继续的保持健康，然后呢是保持良好的心态，然后在科研道路上继续奋进。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姚老师再见。
再见。